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今天晚上所要讲的题目是昔日的敌人的严格，也就是要讲一讲昔日敌人的来历。我在上次这个讲题当中啊，上次讲到这个十条诫命当中第四条有关安息的神圣，我在讲这个题目当中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全部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被废除了或是更改了，相反我们却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以及主耶稣离世之后，门徒们和使徒保罗、约翰等等都一直是遵守安息日的，并也到处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遵守安息的榜样和教训。现在我还要说另外一句话，在全部圣经当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要我们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为圣日。教会正式的提倡遵守星期日是在第四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在位的时候，他接受了基督教也希望他的百姓信基督教因为他的百姓在星期日是拜太阳的，七日第一日拜太阳，希望他们教会在七日第一日有聚会，让他们可以来教会当中聚会。但是当时教会继续的遵守上帝诫命当中的安息日，又同时开始在七日第一日聚会，至于教会强迫人守星期日禁止人守安息日，那是在第六世纪罗马天主教皇掌权之后，总之教会的改守星期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找不到任何一句经文为根据的。也许有人要说我们遵守星期日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是的，这正是当初罗马天主教改守星期的理由。但我们不得不知错，这却不是主的教训，也不是主的意思。主从来没有要人废除上帝诫命当中的安息日，而改守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主的复活。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总共向门徒显现了十次，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和门徒一起聚会的，也没有一次叫门徒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他的复活。事实上今天一般的教会信徒遵守星期日而不遵守安息日，都已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面遵从了教会的遗传，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三节。首先我们必须要指出，在全部圣经当中共有八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但从来没有一次要人遵守这一日。我现在将这个八次的这个扔到七日第一日的新闻介绍一下。第一个新闻，安息的将近英文圣经这个重译版本翻译为安息的以后，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马太福音28章一节。第二个经文，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马可福音十六章二节。第三个经文，在七日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在他的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节。第四个经文，七日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节。第五个经文，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一节。我们看到以上五事提到七日第一日，不过是记载爱主的妇女来到坟墓前，以及主在这个日已经复活了，向玛利亚显现等等事实，从来没有提到要人遵守这一日，或是在这一日聚会纪念他的复活。因此我们无需要多加解释，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的这是下面三个经文，就第六、第七、第八个三个经文。我们先来看第六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的经文。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徒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个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众门徒显现的记载。有人想要用这一段记载作为他们遵守新约的在新约的聚会纪念主复活的根据，但事实上这段记载并不能够作为他们遵守新约的根据，因为主耶稣这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间不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而是在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换句话说，按照圣经当中一贯的计算日子的方法，那时候七日的第一日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已经开始进入了七日的第二日的时间了。因为圣经当中计算日子的方法一贯的都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的创世纪以上很多经文都这样说，并且从日落，从太阳下山到太阳下山作为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可以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二节，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所以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已经是属于七日的第二日，也就是星期一的时间了。因此有人想要用这段经文作为他们遵守星期的根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都注意的主耶稣这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与多马不在场，是后边的门徒告诉他，他也不相信。于是过了八天，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肋旁，探入我的肋旁，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怀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3:26-29，有本段的记载可以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二次向众门徒显现，已经是过了8天了，时间是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了。不但这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总共有4次向门徒显现，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星期日，和门徒一同聚会的，来庆祝他的复活的。这个14显现的时间，我们可以简略的看一看。主复活以后，第一次向马大拉玛利亚显现，明显是为了要安慰他，因为他在坟墓旁边哭泣不止了。当玛利亚要伏伏在主的脚前敬拜主的时候，主却对他说，你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约翰福音23:17。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一次并没有和玛利亚一同聚会庆祝他的复活，甚至也没有通过玛利亚和其他的门徒在当天约会来共同庆祝他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二次是在路上向以马忤是人啊，像这主耶稣第二次是在路上向其他爱主的妇女们显现，时间呢是在清晨，如圣经上所记载，忽然主耶稣遇见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马太福音28:9-10。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次也没有通过妇女和众门徒在当天约会来庆祝他的复活，甚至连当天夜里啊，将要向众门徒显现的事情也一句不提，只是说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定见我。可见主耶稣并不重视七日的第一日，主复活的日子，更不要门徒在当日来聚会庆祝他的复活。主复活以后第三次是在路上化作陌生人，向这个往以马忤去的两个门徒显现，时间是在下午5点左右。显现的目的呢，是为了以先知的预言来光照、开导、安慰他们，而不是为了和他们一同来庆祝他的复活，因为当时啊，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这个复活的主。等到他们到了，走到了以马忤，日头已经平息，主耶稣好像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行。由于他们的强留，主耶稣就同他们进去，直到后来一同在坐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才认出了主，而主耶稣已经忽然不见了。可以看路加福音24:13-35。讲到这里啊，有一个情况实在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耶稣向玛利亚和其他妇女的显现都是在清晨，而这时候向以马忤的两个门徒显现，所以却已经是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了。可以想一想，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整天的时间到哪里去了呢？主耶稣为什么有意隐而不显，避而不见，不向门徒显现呢？显然这里面必定有着深远重大的意义，因为主耶稣早就预见到，并且但以理书 早就预言罗马天主教皇后来要强迫人守星期天，以所谓纪念主的复活。因此所为了避免在这一天给他们留下了任何误解或者借口，就特意的不在七日的第一日白天向聚集在房子里面的众门徒显现，并且不和他们在这一日约会。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四次向使徒们彼得，向使徒彼得显现啊，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三到五节，路加福音24章33到34节。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啊，虽然已经痛哭流涕，身体悔改，但心情仍然很沉重，在门徒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有些人也可能对他产生看法，因此主耶稣特意向他单独的显现，给予他安慰和鼓励。但时间呢，已经是在七日第一日啊，也就是在那日，时间是在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啊。七日的第一日已经过去了，可以看约翰福音20章49到23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五次才是向聚集在房中的门徒显现，但时间已经是在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的晚上，七日的第一日已经过去了，可以看约翰福音20章49到23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六次，也就是向聚集在房子里面的众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也在内，但时间已经是过了八日，可以看约翰福音20章26到29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七次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向打鱼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等等七个门徒显现，可以看约翰福音21章1到23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八次是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一时显现给500多个弟兄看，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5章6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九次是显给雅各看，哥林多前书15章7节。主的兄弟雅各在主耶稣生前的时候没有信主，当主耶稣被定复活以后才悔改啊，信主，但主已经离世看不见了。正当雅各为此心灵忧伤痛悔之时啊，痛悔的时候，主耶稣就特意的向他显现，及时的安慰他鼓励他，艰辛的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直到最后为主耶稣英勇殉道。主复活以后第十次再显给众使徒看啊，哥林多前书15章7节。这也就是主升天之前在橄榄山上末世向众门徒显现，时间是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可以看使徒行传1章1到14节。由以上所述可见，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主耶稣复活以后一共有14次向门徒显现，却没有一次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和门徒一同聚会来庆祝和纪念他的复活的。好，我们一开始也讲到全部圣经当中有8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经文啊，我前面讲到了6次提到七日第一日的经文，我现在讲到第7次新约圣经当中啊，论到七日第一日的经文，可以看使徒行传20章7到12节。这一段经文如下：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姑，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着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的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应该翻译为他的生命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博饼吃了，谈论了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个童子活活的领来，得到安慰不少。那么以上这一段记载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有聚会的经文。有人就想用这段经文作为遵守星期日的根据，但事实上不可能作为这方面的根据，因为三点的情况需要注意。第一点，这是一次临时性的告别的聚会，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第二点，这是一次夜晚的聚会，正如以上所说，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事实上当时他们是一边擘饼吃晚餐，一边聚会谈论吃到半夜，以后又一直延续到天亮。第三点，这次夜晚聚会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当时安息日日落以后进入七日的第一日的一次夜晚的聚会，应按照圣经当中一贯的记下日子的方法，每一日的开始都是从天晚日落的时候开始计算的，而且这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记载日子的一贯的方法。例如他在路加福音23:54-56当中就是这样的记载安息的开始的。路加说，那日是预备日，也是星期五，安息日也快到了。那是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是安息的，并真的先明安息了。可见预备日日落之后，安息的就开始了。照样这次夜里的聚会也是在安息的日落之后，已经是进入七日第一日的时间了。因为保罗平时安息日总是和当地的教会一同聚会的，星期日呢也经常是他出门旅行的时间啊。正因为这一次星期日一早要离开特鲁亚，因此在安息日过去之夜晚临时就增加了这么一次告别的聚会。关于这次特洛亚聚会的时间，就连新遵守新契约的康吉贝和和珅也都有同样的看法。在他们所写的使徒保罗的生活和书信这本书当中，他们就明确指出，这一周的前部分时间 前几天当中，他们留在特洛亚的工作如何，圣经并没有去说明。但对于末了的一天，我们却从圣经上得到一个概述。在紧接着犹太人的安息日过去之夜，他们有一个聚会，引致于这个信息日的严格27页。又说那一天的晚上，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过了之夜，过了之后，因为星期日早晨他们的船要起行这也是看的另外一段资料上面所记载的。另外在青年学会出版的黑尔布斯所著的使徒时代卷下343面上面说， 我们对特鲁亚教友聚会的记者都很感兴趣浓厚。聚会的时日是一星期的第一天，照犹太人的日历来计算，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啊。可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七到十二节啊，这是根据圣道三位上师318页上面记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八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的经文，新约圣经第八次提到七日第一日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么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倾向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哥林多前书16章1到2节。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上面的经文的翻译的意思不够确切。按照原文的意思是说，个人要按照所得的进项抽出来啊，继续起来自己存放着，或者说存放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和聚会的时间是毫无关系的。圣经百科全书当中就对这些新闻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忽略了这些捐款是由个人自己抽出来留着的。换一句话就是说，在自己的家中抽取的啊，可以看星期日的演歌25到26页。至于保罗为什么要他们个人啊，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计算一下上一周的这个账目呢，并抽出一部分捐款自己继续起来呢？这既说明保罗对当时捐款受洗耶路撒冷受灾的这个信徒的善功的重视，也说明他对安息的重视。因为保罗怕他们每周一次的结账的工作在预备着下午来不及完成，为了不影响为安息日必要的准备工作，并且不至于侵犯安息的神圣时间，保罗特意的要他们将结账的工作放到安息日过后，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去进行。由以上所述可见，全部新的圣经当中共有八次提到七日的第一日，却没有一次要我们遵守这一日或者这一日聚会来纪念主的复活啊。除了这个八次提到七日第一日经文之外呢，也许有人要提出啊，另外关于主日的经文认为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其实主日并不是指第七日，七日的第一日主日并不是指这个七日的第一日，而是指安息日。新约圣经当中最一次提到主日就是启示录1章第10节，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翻译为主的日子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应该翻译为当主的日子我被圣灵感动。而且这个主的日子的这个原文是单数，是一天啊，是指安息日说的。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一贯的称安息日为我的圣日啊，为耶和华的圣日，可以看以赛亚书58章13-14节，为耶和华的安息日，可以看利未记23章38节。基督在世的时候也自称为啊，人子也是安息的主，马可福音2章28节。因为安息日本是创造主基督亲自设立的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创造天地万物工作虽然是三位一体上帝一起进行的，实际上具体的创造工作都是借着基督来完成的啊。你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1章1到3节，你就明白了。 他可以看哥罗西章，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十七节。主耶稣既然自称为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也当然成了主的日子，也就是中文圣经所翻译的主日。有人称七日第一日星期日为主日，是毫无圣经根据的。他们自己提出的唯一的理由是星期日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也就是主的日子。其实主复活的日子并不等于是主的日子，而这是两个完全意思不同的词句。如果他们硬要称主复活的日子为主的日子，那么别人也可以把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啊，或者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星期五称为主日，或者是把主升天的日子星期四称为主的日子，那么主的日子就变成许多的日子了。但在原文当中它却是单数，只能指一个日子，可见主的日子不可能是指星期日，而实际上是指安息日。但愿我们都要遵守圣经当中真正的主日，也就是主的安息日，也就是上帝诫命当中吩咐我们当守的安息圣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而不是要因着遵守星期日的遗传而废掉了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到五节。好，我们还有关于另外一个诗篇当中另外一处经文啊，我们也要讨论一下啊，因为也许有人啊想要用诗篇当中另外一处经文作为遵守星期日的根据。那这一处经文呢是这样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诗篇118篇22到24节。他们说这里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指星期天说的，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其实他们是曲解了本处经文啊。首先我们注意这个匠人原其实犹太人的大祭司，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砌就了基督，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并不是单单指着基督的死而复活说的，而至少包括基督的升天在内。如果基督不是升到天上上帝宝座右边，不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不是天天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不是在天父家中为我们预备住处，那么他又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房角石呢？其实这句预言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说的。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到升天，都不断的使他成了匠人所砌的石头，也不断的使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的石头。首先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被定复活到升天，都不断使他成了匠人所砌的石头。例如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虽然牧羊人老先知西面约拿的迎接他，甚至东方博士不远千里来朝拜他，但是祭司长老和民间的文士都弃绝他，希律王甚至还要杀害他。基督从事传道救灵工作的时候，虽然税吏和娼妓到信而悔改归向他，但法利赛人却弃绝不信他啊，污蔑地称他为拿撒勒人。犹太的祭司长老等等犹太公会的领袖甚至还要谋害他，最终终于将他们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复活以后，虽然门徒们都欢呼赞美，但却仍旧遭到了犹太的匠人们的弃绝， 他们收买了罗马兵丁，造谣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走了。基督升天之后，虽然被信主的犹太人和万民所信仰，却仍旧遭到犹太公会的刻骨的仇恨，并还将逼迫门徒的怒气啊，逼迫的怒气啊，转移到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转移到基督的教会和门徒的身上。再者，基督的一生从降生为人、被钉、复活到升天，也都不断的使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如果基督没有降生为人，如果基督没有接着祷告依靠圣灵大能得胜各样罪恶的试探，胜过各种的磨练、逼迫、侮辱和攻击，为我们度过了圣洁无罪、完美无瑕的人生的榜样，他就不可能为我们赎罪。如果基督最后没有以他神圣、圣洁 无罪的生命，在私下上为我们舍命赎罪，他就不可能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实际上，基督成为房角石，完成救赎工作，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倒是在十字架上大功告成的。当他临终的时候呼喊成了的时候，这一切救赎大功都告成了。等到基督复活和升天，在上帝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天天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以后，更使这一切救赎的大功得到明显的实施了。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这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肯定不是指着七日第一日说的，圣经上的日子啊，有的时候是指一个时期说的，例如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指着旧约的门关闭以后到基督复临时的一段时期说的。可以看以西亚书十三章六到十三节等等。照样，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实际上也就是指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的一生的时期说的，也是指主耶稣降生为人所为我们成就和带来的整个的旧约的时期说的。正如圣经上所指出的，在约拿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格林多后书六到二节，我们确实是应当在其中高兴欢喜。第三处经文，主耶稣被定十字架是在星期五，基督在安息日在坟墓当中安息，复活是在星期日，七日第一日的清晨，升天算起来又是在第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可以看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三节。基督和天父上帝一同享受升天后的第一个安息日。以上主耶稣的被定、复活和升天，虽然都是有意义的日子，但都不是具有七日第一、七日一周的这个周期性的纪念日。圣经当中唯有纪念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安息日，才是唯一的具有七日一周这个周期性的纪念日。因此，有人想要以每周第一日的纪念主的复活来取代每周的安息日，是完全违背圣经的教训的。如果要真的要纪念主的复活，那么每年复活节纪念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每年这个正好像正如每年在受难节纪念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圣诞节纪念主耶稣的降生所以复活节也是每年一次纪念主的复活。况且这样的纪念也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而是根据教会所规定的礼节。其实圣经当中已经为我们定出了纪念主复活的更好的办法，就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使徒行传三章五节，是我们的旧人 何足同定，是同时同照，而是我们的新人何足同获同行。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借着新礼归着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六章四节。最后呢，留到福禄的材料是关于安息日被更改为七日的第一日的历史的演革。那么这段材料也很重要，但是很长啊，我做一些简略的介绍一下。通过以上所说的一切可见，全部圣经当中，从旧约全书到新约全书，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要我们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星期六被废除了，或者更改了，或者不需要遵守了。相反，我们去看到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以及主耶稣离世之后，门徒们和使徒保罗、使徒约翰等等，都一直是遵守上帝诫命安息日的，并且到处为我们留下了有关遵守安息日的榜样和教训。既然是这样，那么后来教会怎么就渐渐的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甚至发展到后来强迫人学星期天，禁止人守安息天呢？这起先是由于知识派的异端啊，当时有一个基督教的异端派别，知识派异端，他们遵守太阳日的影响。后来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呢，又提倡在太阳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聚会，而造成了教会啊，同时遵守安息日和星期日这个两日的情况。特别是后来罗马教皇掌权以后，又长期以来以用严厉的刑法强迫人守星期天，禁止人守安息天，并且将上帝诫命当中的安息日改变为七日的第一日，以至于中世纪的教会后来都只知道遵守星期日啊，不知道安息日了，完全应验了但以理七章论到小脚的预言，必想要改变祭息和律法，原文是必想要改变时间和律法。罗马天主教他们把上帝四条诫命当中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取消了，又把第四条诫命当时安息的诫命的改成遵守七日第一日，这样不是第九条诫命了吗？他们又把第四条诫命不可取贪性分成两条啊，不可以贪人的财物，不可以贪人的妻子，分成两条，凑满四条诫命啊，可以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以至于十六世纪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家兴起之后，虽然建立了基督教会，改正了罗马天主教的好多错的道理，但是一时之间仍旧没有能够看出啊，这个安息日被更改为星期日的这个错误道理没有看清楚，所以现在普遍的基督教星期天教会都仍旧像罗马天主教一样遵守星期日。我们现在就要将安息日被更改为七日的第一日的原因和历史的资料啊，简要介绍一下。第一段，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几个喜欢标榜自己秩序思想的神学家啊，例如巴拿巴、约斯丁、格里勉、奥利根等等，因为深受知识派异端的影响，开始提倡遵守星期日。知识派异端也是歪曲圣旧约圣经当中上帝的，也是反对犹太教、反对安息日的，对基督的本性也有错误的认识，有的否认基督的神性，有的否认基督的人性， 也提倡遵守太阳日七日的第一日，敬拜太阳，并且他们以太阳来代表基督。此外，他们也提倡拜偶像。以后知识派一段又进一步从亚历山大城市扩散到罗马城。然而在当时基督教会的中心的地区亚细亚一带的这个城镇的基督教派都拒绝这个都完全拒绝这遵守这个这是异端谬道，首先是异端谬道。当时这个使徒约翰的门徒普利卡普以及普利卡普的门徒埃林牛等等著名的教父都坚决的反对，当时的教会都仍旧普遍遵守安息日而不遵守信息日的可以看这个信息日的演歌50页到52 54到55 66 91 101面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最后我们在第五章当中略微介绍一下。第二段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表面上悔改信主，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为了要更好的利用基督教为帝国的统治服务，他向教会的领袖提出建议，最好能够将这个聚会的时间改在太阳日，就是七日第一日，一边能够争取广大的罗马国民都能在太阳日进教堂去聚会不要去拜太阳了，而要到教堂聚会去敬拜这个真正的太阳，即基督主耶稣基督真正太阳。因为他本国的百姓都是敬拜太阳神的，在太阳日休息的，而全国大多数地方教会都是遵守安息日的，在安息聚会的，对他们有所不方便。那么当时教会的领袖感到他的建议似乎很有道理同时呢，亚历山大城提倡遵守七日第一日后又称为主日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时候也已经影响到罗马城了，于是就同意在这一天安排聚会同时安息的聚会也照常不变，为了在宗教的名义上能够名正言顺起见，教会当时开始正式的提倡七日的第一日来聚会纪念主的复活，而安息日来纪念上帝的创造。康斯坦丁看到他的这个建议被教会当局采纳以后呢，更为大胆了，他竟然在公元321年发布了命令，要全国的城镇的居民在可尊敬的太阳日停止工作。而从此以后呢，广大教会也普遍遵守两天了，既遵守星期日纪念主的复活，也遵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达到两三百年之久。但是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城的教会领袖们显然带头贯彻这个罗马皇帝的意思，企图高举星期日为圣日，以取代安息日的神圣的地位。有关的历史资料如下：第一，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发布了遵守太阳日的命令，原文是这样说的：在可尊敬的太阳日，县长和人民都应该在城中休息，一切的商店都应当停止营业，唯有乡间的农民，人就可以自由合法的继续他的业务。因为往往在另一日撒种或者种葡萄将感到极其不方便第二个材料，随着上述法令之后，又在公元350年有所谓使徒献典，有使徒献典的出现，内中有两段是关于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条例。第一段是记载在卷八第33章，凡做奴仆的要工作五天，但在安息日和主日停止工作，到礼拜堂去， 我也得到宗教的信誉，在安息日对创造的事，在主日的事对复活的事受教。第三个材料，以后罗马皇帝在公元365年在老底亚城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制定了许多宗教的法令。今天将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法令摄录在下面。第16条，在星期六要诵读福音书和圣经的其他经文。第29条，基督徒不可以效法犹太人遵守星期六的方法，需要在这一日做工。如果他们效法犹太人，就和基督没有关系了。但是要特别尊敬主日，他们又是星期天。既为基督徒，就尽可能不在这日工作。第50条，在封斋吃素的这个预备期间，不可以遵守圣徒纪念日，除非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好，第4个材料，倒是特别接近于和喜欢这个奉养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主教尤西庇武啊，这跟着说，凡是人应该在安息日遵守的本分，我们已经把它转移到主日上面了，转移到星期日上面去了啊。这是三二十圣35章当做一段话。第5点，但是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的地方，人就是遵守安息日、星期日2天。古列少斯滕说，现今在我们当中啊，有许多的人在这和犹太人同一个日子警示，并且取他们同样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是很慨然的与忍受啊，同时非常轻视啊这种做法。那个时候就第4世纪的末叶，历史家苏格拉底他著作当中说，差不多全世界一切的教会都在每周的安息日庆祝这神圣的毕业圣餐，但在耶路撒大城和罗马一带的基督徒却认为这是古代的遗传规条，而停止举行这个礼节。和他们同时的叔叔们也证明了这个情况，说在康斯坦丁堡和其他各处都在安息日聚集，如七日第一日一样。这种风俗是罗马和亚历山大一带所没有的。为什么这两个城市例外呢？原来这两处都是充满了知识派主义的以及荒谬的邪道所造成的结果。可以看信息日的严格99到100、101页。我们再来看第3段材料，就是罗马天主教皇在公元538年信息之后呢，迫害信徒，终于使教会完全的陷入了离道背教的境地。罗马天主教一方面强迫人守星期日，一方面又禁止人守安息日，甚至用死刑来处罚那些不顺从他的人。这样终于使安星期日取得这个安息日这个被盗的勾当呢，得以最后的完成，正应了圣经当中所指他所说的预言他必想改变时间和律法。例如这个在强迫人守星期天在公元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召开了奥尔良第3次会议，通过了以下的法令在星期日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装饰人的仪容等等都是不合法的，但在田里的劳动是应当禁止的，一边让人们可以到教堂里面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的行动，他是要受刑罚的又如公元589年在法国南尔邦宗教会议上通过了以下的法令，无论自主的、为奴的哥特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犹太人，一律不允许 在主日做任何的工作，除非有特别的需要，也不准是牲畜劳动。如有冒犯的，这主人的要罚款6个索禄地，啊，每个索禄地大概是可以买60几斤米啊。做奴隶的要鞭打100下，这是根据这个德国的宗教会议卷三286页内容所翻译的。从第4世纪到13世纪，在欧洲各地所召开的多次的宗教会议当中，被新希特制定了从以上的这些苛刻的规定的有10几次之多，而每一次的法令当中并没有提出圣经的教训为作为权威的根据，而这是以教会所掌有的政治的权力来压迫人。另外讲一下关于禁止守安息日，例如公元600年前后，教皇鬼格里一世曾对罗马城的居民发布了反对安息的通告，他在通告当中说，上帝的仆人圭格利是他最爱的市民，近来发现有一些悖逆的分子在你们中间散布与神圣的信仰相反的异端，甚至禁止人在安息的做工，他们是敌基督的传教士，因敌基督来到的时候必定吩咐人在安息日不出工，像在主日一样，这可以看尼西亚时代的这个教会的遗嘱，第13册第一封信函336页。可见安息日虽然被多人践踏了，但总是有人在黑暗的日子高举真理的火炬。还有我们来看一看罗马教怎么样篡改了这个4条诫命，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当中有4条诫命，跟这个圣经上4条诫命你比较一下，你就看出做了什么更改呢？首先把不可拜偶像的第2条诫命把它取消了，因为罗马天主教是拜玛利亚的像，拜彼得的像，拜耶稣的像，拜圣徒的像，甚至敬拜圣徒的遗骸，所以他们就把4条诫命不可拜偶像的诫命取消了，又把第4条诫命当成是安息呢改成了星期天，当成是星期天了，同时呢又把这个第4条诫命不可取贪心改为2条，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不可以贪恋人的财物，凑成了4条诫命。而且罗马天主教会对改变安息日诫命他们是公开承认的，在贝尔福德神父所写的基督教的信仰和施行的新教义的问答第86、87面当中有以下的问答。问第3条，天主教把第4条诫命改为第三条，这个第3条诫命是什么呢？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问那么安息日是哪一天呢？回答第7日，就是我们的星期六。问你们正是安息日吗？不，我们正是守日。问这是哪一天呢？回答第1日，就是星期日。问谁把它改变的呢？回答天主教会。这是他们所写的基督徒的安息，这是在基督徒安息日63面所引申一段话。在这个天主教的教义问答174面上又说，问你还有别的方法证明教会证明天主教有设立祭旗和训练的权柄吗？回答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权柄，他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每周的7日的第1日来代替安息日第7日，这个变换是圣经上未曾准许可的。在天主教出版的 基督教义揭要第58页上面有以下的问答，你怎么能够证明教会天主教会有立定祭息和圣热的权柄呢？回答，就是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上证明，而且这个事情也是各改正基督教所公认的。所以改正的基督教徒既然严格的遵守星期日，又不遵守天主教所列的其他的一切的祭息，于是他们就妄然的自相矛盾了。问，你怎么证明这个话呢？回答，因为他们借着遵守星期日，并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祭息并指挥他们的权柄。在美国的堪萨斯城的天主教报纸上面啊，1893年2月9日上面刊登了以下的一段话，天主教会凭着他的自己的区社的权威创立了星期日为圣日，以代替旧律法时代的安息日的地位。在天主教出版的中文当中，教理详解当中，天主教也公开承认，只以锁定的日期和恭敬天主的样子，这是圣教会应自己的权柄定了的，奉教的人都当遵守。另一处一问，为什么罢工在主日上面，不像古教的时候在安息日站礼期上面呢？回答，因为我主耶稣复活同圣日神的降临都是在主日上面，所以圣教会定了在主日上罢工，为了纪念我主耶稣的复活的光荣和传教的起根的日子。问，圣教会能够更改和除去站礼日子吗？回答，圣教会既然能够定下站礼的日子，自然也能够更改和除去站礼的日子。啊，教理详解103-107页。啊，第四，鲁尚所说，罗马天教皇在中国时统治时期当中，以严刑强迫人守星期日，并且禁止人守安息天，而且也公然的篡改了上帝诫命的第四条，正是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必想改变祭息和律法，原文是改变时间和律法。然而上帝的诫命是不可能更改的，安息日遵守也是不可能被除灭的。虽然罗马天主教皇在中国时期曾杀害了无数持守安神圣信仰的信徒，但仍然有不少的信徒始终坚守着安息日。其中如瓦甸西教派的信徒就为我们留下了特殊的榜样。怀尔人提到，在罗马教掌权的漫长的时期当中，全世界都黑暗了，可是真理的亮光并不能够全然的消灭，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的见证人，他们笃信基督为上帝和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他们以圣经为人生唯一的准则，他们也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在抗拒罗马教势力的各个教会当中，瓦甸西宗派可算是站在最前列的，教皇设立宝座的地方刚好也就是他腐化的影响和虚假的交易受到最顽强抵抗的地方。他们为了坚守自己的纯正的信仰，后来不得不逃到了高山峻岭，在这里真理的见证人保持了亘古不变的信仰，竟达到1000年之久，可以看善恶之争第四章49-51-52-53页。那么关于第五点，关于这个伪造的天主教他伪造的这些错误的资料啊，我最后稍微简略的提一点啊，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和几段不可靠甚至是伪造的资料必须要加以澄清一下。有一本书 在他的所谓的主日这一题的有关的引路当中，片面错误的引入了几段不可靠的甚至是伪造的资料，想用来证明遵守主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是从使徒时代的时候就开始的，从教会的教父起历代都是这样的。其实这种论断是完全违背了圣经的记载，也违背了当时历史的著作。那么比如那本书上引证的第一个资料是使徒教训，或者翻译为十二使徒遗训上面一段话一句话，他们认为这本书大概是主后75年到90年写的。其实这本书啊，著作的年代根本没有人知道，一般认为这本书大概是第二世纪书写的，而且根据某些的理由相信他著作年代可能是在第二世纪的末了，甚至有人猜想这本书是第三世纪末叶所写的。而且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书中有些教训和新约圣经使徒保这个新约圣经使徒们所从来没有讲过的，而且是与新约书经使徒教训相反相违背的。这是1841年发现的一本叙利亚的公文，内容包含着神秘的言辞，是知识派的观点及外邦人的风格替换。有人猜想这本书是第三世纪末叶所写的，但著者是谁谁都不知道。书中也解释他们为什么随从异教徒的条例朝东祷告啊，向东方祷告。我这了一段啊，他们说使徒们决定要朝东祷告，这是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射，直射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使徒们又决定应当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诵读圣经。使徒们又决定在安息的过去之夜九点钟的时候应当聚会，这是明显的有一种遵守两天的这个习惯，同时还掺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异教的风俗习惯在里面。这可以看《信息的演歌》这本书上就是上面所记录的。那么那本书上提到第二个资料呢，是关于一个人修阿西亚啊，是主后67年到110年为使徒约翰的门生之一，安提亚的监督，最后为主英勇殉道，所谓的给墨西亚地方的书信啊。他怎么说呢？这里头今天不应该遵守安息日了，今天应该不再遵守安息日了，就是第七日，而应该遵守主日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他一同复活。其实呢，这是属于伪造的书信，大多数的学者也都不相信这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伪造的书信，在有一本书当中包含了15封书信，都说它是他写的，还有一些书信当中是写的7封书信是希腊文的啊，这个内容啊，另外还有一本书直接提到3封书信是他写的。总而言之啊，这个在各篇的内容当中啊都比这个前面2本书当中各篇的内容更为短少。现在没有人相信他写过15封书信了啊，这些是伪造的资料。好了，我今天不多讲了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以上所说的2到3世纪知识派的异端对教会的影响，主要还只是限于亚历山大城，至于其他各处极少受到影响，后来才渐渐影响到罗马城。正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城陷落很多年之后，安提阿乃是作为正统的基督教的活动的中心，引致说安提阿的学校发动一种恶感，反对亚历山大派的圣经的教训，并根据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第二世纪的教会在这个搅动的警钟，结果是那个时代当中一切的基督教的著作家 除了亚历山大、尤斯丁、利斯和格利林等等之外，都惶恐扯屁，不敢再提到啊这个这些的名词了。使徒约翰的门生普利卡普教父，在小亚细亚一带教会是坚决的抵制知识派的异端影响的。他的门徒 Iranio 教父也是坚决的反对知识派异端的，他写有一本反对异端的书。这两位著名的教父都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其中安息日的，他们最后也都先后的为主英勇殉道。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在第四世纪末了的历史家指出，当时普世的教会除了亚历山大和罗马城之外，都仍旧普遍的遵守安息日，前面已经详细介绍了，这里不再重复。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祷告。我们刚真是要感谢慈爱的天父上帝对我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牺牲带来了无限浩荡主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就是不但要赦免我们违背上帝诫命一切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的罪行过犯，而且主耶稣救恩是要帮助我们受上帝诫命所领经两大总纲，而完全的离罪成圣，胜而又胜，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我们特别看到上帝的诫命已经被罗马天主教会所更改了，以至于现在普遍的基督教也搞不清楚。但感谢主，主的救恩啊，要帮助我明白我们必须要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安息的圣道，要抵挡七日第一日的谬道。我们要不断的靠主的宝血功劳、圣灵的大能，遵守上帝诫命，遵守安息的啊，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的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也要更好的尽到责任啊，要传扬真道，抵挡谬道，要把天国的福音和幕后三天信息迅速的传遍，使更多的教会上帝爱上帝的儿女都能够调转脚步，正式圣日和我们一同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祈求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